没有正统的这个知识，所以呢，按照真理的仁义，真理的圣洁，这个真理就变成法性跟德性的一个基础。今天呢，世界上最谈公义的就是法院，但是法院是最不讲公义的地方，对不对呢？啊，特别是东方，没有受基督教影响的国家，越高的法院是越推翻正义、推翻法性的地方。所以法院的存在是证明法性是必须的，法院的不遵行是证明罪性已存在。你要不要写下这两句？法院的存在是证明法性是必须的，法律的尊严是应当，我们是应当坚守的，但是法院所做的许多违背法律事情是证明罪性是存在的，所以呢，没有办法真正按公刑法、秉公刑法、刑义也有可能。所以人类对人类最大的讽刺是自己已经是人而不像人。啊，柏拉图说呢，人类最大的责任就是能够学像上帝。我告诉你，希腊的哲学无论讲多么美的话，最后一句都是没有交代。你知道柏拉图把人性里面分成三种，第一重就是什么？意念。第二是什么？就是感情。第三是什么？就是理智。所以人之所以是人呢，人有意念，意念呢就变成意志。意念跟意志的中心在哪里？在腰，代表是什么？性欲。这个大哲学家有时候讲话很糊涂的，你现在想起来很好笑的，但是他的 will of man is focused in sex， 所以 sexual drive、 sexual desire 就是你的意念意志最大的表达。那么如果你能够用感情去控制你的意志，你是高一层的人。你不能用感情去控制你的意志，不能去约束你的性欲，你是低级的人。所以一个人被 sex 所带领， driven by the sex， 就是 lower class man。这种人呢是没有用圣洁的感情去控制他的性欲，他的性欲叫他到哪里他就到哪里，所以可以背弃妻子，可以破家破人亡，只要他能够找到基尼，找到快乐，是性欲来支持他的一生，性欲来支配他的人生，这是低级的人。那高一点的人是用感情来克制你的性欲，所以你知道这爱应当是在家中，这个性应当是只对妻子。那这种呢，好的感情呢，能够控制性欲的，就使你变成社会比较上层的人。那最上层的人是什么呢？就是你用真理的控制你的感情。你说我对他的真正的爱，但是你有了太太之后，这边的真正的爱，表示你没有用真理引导你的感情，没有感情引导你的性欲，你就乱来一场。所以呢，用真理、理性来引导你的心，用你的心来引导你的腰。他说头脑是理性的部分，心是感情的部分，腰是意的部分，所以以理治情，以情治意，你是最高尚的人。结果没有交代的一句话什么？用什么治理你的头脑？没办法了。所以人的哲学多么高，到最后就糟糕，不是高，越高越糟糕，到最高的部分呢，他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交代了。所以我昨天对你讲的希腊哲学没办法交代，苏格拉底说要认知自己才认知万有，认识自己，认识万有的基础，认识自己是一切知识的开端。但你问他怎么认识自己，他又停在那里，对不对？所以希腊哲学到最后只能给他一句话套在一起，就是封闭系统的智慧，被造之间的自圆其说，被造的人的自圆其说，不是从神的启示的来。那么现在创被造的人还有上帝不可以自圆其说，岂有此理？上帝是真理的本体，你自己自言其说，连上帝不能自言其说，上帝才是真理的本体。所以上帝一切的真理在内证里面就找到完美的支持。好，我们继续讲下去。所以呢，他说呢，要用理性治理感情，用感情治理这个性欲，这才是高潮的人。但是没有这个真正的支持理性的基督教的思想是什么呢？用神的道治理你的头脑，用神的灵启示上帝的道，那么灵充满你，灵引导你进入真理的时候，你就过一个合真理的生活。有没有比这更高的哲学？没有。所以你们他读了归正学院以后，你一定要有一个很强的自信心，不要自卑感，因为全世界需要的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所领受的道，给他们的传扬，给他们的光照。阿门。 不要自卑感了。有什么问题没有？
这里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里，就是说方言的这张手指啊，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这却怎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我这样来看的话，您上面写来说，是人的形象里面，只是包括在物性当中。
啊，这就是等下我要讲的。因为我们传统的这个归正神学在这三方面发展很好了，但是我刚才对你说，我要有一些 origin 的东西超越它，再告诉你，就是那个意思。不，我先把这一节圣经稍微解释，因为你既然提出来了，那你说我如果用这个灵祷告，悟性就没有什么
果效，
没有果效。结果他说什么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现在灵恩派是把这一节圣经不但不懂，把它故意把它翻过来。你平常的祷告只有理性祷告，没有灵祷告，所以你要讲方言，灵祷告。保罗那个时候是对那些只用灵祷告不用悟性祷告的人做这辈子工作。你的悟性没有果效，不可以的。所以你要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悟性一定要进去的。我没有悟性，灵的祷告不可以的。你灵祷告，你悟性也要祷告，所以你不但要灵祷告，更要用悟性，是这边的，所以不要把它反过来。
那如果我们会用悟性祷告，不会用灵祷告，因为会讲方言，那怎么办呢？
啊？谁告诉你灵祷告就是方言祷告？
那个里面刚刚不是这样讲的
啊？因为呢，那个是为了治病的时候才把病讲出来的，不是把我们正常的人所没有的病当作应当自卑感的。哎，你听懂这句话吗？啊，你在阿 Q 知道阿 Q 吗？你知道阿 Q 吗？阿 Q 坐在膝盖的旁边，听见啪啪很大声，原来他的跳蚤很大，所以吸了血有啪血出来，他找来找去没有，就自卑感。我怎么我没有？啊，怎么我不会像他那样啪啪叫的？就他找到半子找到一只，啊，我也有，啊，他就很高兴了。那是阿 Q， 你懂吗？所以保罗是讲那种错误的祷告，应当要有悟性在里面才对的，不是说我们要有那种祷告才是正常的，因为那种祷告根本没有悟性的东西，不对的。你要用悟性祷告。
那保罗为什么说他用悟性祷告比那些人还要多呢？
我用方言，你又把方言跟灵祷告分在一起了。我刚才问你一句话，你还没有回答，你又再回到那个里面去。你怎么讲说方言祷告就是灵祷告？保罗说呢，我讲方言比你们更多，他不是说我用方言祷告，你查嘛。保罗说我讲方言比你们更多，他意思是什么？你们刚刚讲一点点，你骄傲什么？你有什么好夸口的？我比你更多。结果他讲一句话，但是呢，宁可用五句悟性的话强过什么万句，不是强过方言，强过万句方言。这比例上是几倍啊？
两千倍
啊。所以我告诉你啊，用悟性祷告，我用悟性讲话，那个重要性是比单单用灵讲方言或者等等更重要2000倍。好，我讲五句悟性的话好不好？大家注意听。第一句，人人都有罪。第二句，罪的工价就是死。第三，耶稣基督为我们无罪成为罪，代替我们死。第四句，我们有罪的人信靠耶稣就不必永死。第五，在他里面都是永远的生命。这五句跟我讲万句方言哪里好啊？你明白吗？神的道就显明出来。所以话语的背后是意义，意义的背后是道，刚才讲的吗？如果你做的是没有意义的，就没有意思的。所以呢，没有意义的声音不是神要我们这个认为是重点的一个声音。我先讲到这个地方，我们这个休息，等下再继续下去好吗？调回分解。刚才这个蔡培姐妹报告你们听见了没有？要订录音带，最迟是明天中午啊，明天中午就是你们吃饭的时间。好，现在我要跟大家谈的就是这个三个本性是很重要的三个大的这个支架，真理、仁义跟圣洁。人绝对与动物不同的地方，这三个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没有动物会有认知宇宙奥秘、认知宇宙关系的这方面，也没有动物可以 产生这个就公益判断，然后处理善恶问题，没有一个动物呢可以有道德责任、良心公用等等，所以这个理性、德性、法性，人是大的不得了了。那么呢，没有信主的人，他有可能也论到法性方面的重要性。比如说呢，中国一个包青天，这包青天的包公呢，影响了中国历史这么多的年月，就为什么呢？配合了人性里面的需要，对不对？当你受到不公义制裁的时候，你盼望有一个义者出来判断，义者出来判断的时候，就使你得回你的公义，你讨回你的公义，你做人就很满意。那如果到一生一世到死的时候还没有办法这个追讨到你的公义的时候，那怎么办呢？所以永恒的存在是必须的，最后的审判是必须的，世界末日的时候神最公义的制裁是必须的，这些都是人心人性最深处那个最基本最基本的要求。所以呢，理性的存在是人的尊严，法性的存在是人的尊严，德性的存在是人的尊严。如果一个人呢，不是因为有人鼓励啊，也不是因为有人奖赏，他能很顺其自然的行出一些很帮助人很有道德的事情，这种生活呢是人间的歌颂不止代代相传的事情，对不对？因为每一次我们听到那些伟大的道德行为，无论它是虚构的或者真正发生过的，或者加油加酱把它美化的，或者是这个从想象力把它构成的故事，那些最美的东西呢都是代代相传下去，这是人性要求最基本的一个很重要的层次。前四年呢，英国有一个人研究出来，他说 Robin Hood 这个人根本不存在，这个完全是虚构的故事，没有这样的事情。哇， Robin Hood 这个事情影响英文世界那么大的啊，这个是真正这个家富济贫，是真正秉公行义，是人民的救星，这个时候不存在怎么办呢？整个英国的价值观就动摇了，特别是 Robin Hood 所在的那个乡村卖那个 Robin Hood 的那些东西就不销了，所以说他们就坚持一定在，不在也要让他在，哪里他可以不在，他不在我不知道在哪里。所以这个是里面的意念，人性的意念，对法性的要求，对公义的要求，对德性的要求，对理性的要求，就是这样。所以呢，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三样不能配合的时候，令人讨厌。一个很会教书的人强奸自己的女学生，你就论他理性有法性没有，有什么用呢？德性没有，有什么？所以这个配合还是要紧，又有理性，又有法性，又有德性相配合起来，你看到这是人性的完美。所以你看，所有伟大的文化就从这三方面发展，科学的发展从理性的探讨的成就来表现出来，那个有道德法律的，关于良心的、美善的，这些发展就成了构成伟大文化的因素，就是这些。这到最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学府，没有一个地方没有监牢，没有一个地方没有这个爱的教育所等等。那这些呢，这些的存在是证明了人类心灵深处这个神的形象的发挥是一定要有的。那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呢？所以我就从神的本性来看，从神的本性来看，人按照神的形象样子应当怎么去了解。第一，神是灵，写下来，因为神是灵，所以人就变成有灵性的活物。 God is spirit, so we are spiritual being by nature。从本性来说，我们不但有灵性、有理性、有德性、法性，我们有灵性，这是神的本质。神是灵，所以被造之物中间唯一有灵性的是人，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子造的。那么呢，有的人听我讲这些，他说这是整个神学界的超越，因为过去神学传统中间都没有注意到这些东西。我们从神的本性里面的东西来重新界定形象样式的范围应当宽到什么地步。神是 God is spirit, 上帝是灵，我们是有灵性的。所以我们提到关于心灵的问题、性灵的问题、灵感的问题啊，这些东西呢都是超过了这个普通传统所看到的。灵性除了你有心灵的一部分啊，你有灵里面的一切的功用，这是灵性。当然这些可以归纳到灵性里面，但当那些 否定灵界的人，他们不能逃脱这三方面的时候，他们还是可以界定这三方面。所以我们认为这三方跟人的心灵是有关系的，啊，所以灵性就是有一个灵的元素 spiritual being， 有灵的元素。但人，我刚才已经在 introduction 提到了，在灵与物质界的交界处，那有共通灵异嘛，所以我们不单单是有灵，我们还有身体，所以心灵跟身体构成才是人，却其一不成人。有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死了有灵魂自己的存在，以后还不能受审判，一定要跟身体结合复活以后才受审判。所以死了要复活受审判，就表示呢，他现在只有灵体的存在，没有身体的存在，还不是完美的一个人。所以神要等到他身体复活以后，那个结合了以后完美，才追讨他重新活在世界上，在有肉身的时期中间犯了什么罪，按照他在地上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这个是灵体跟肉体之间的关系。第二样，上帝是永恒的，所以就把永恒性放在里面。上帝是永恒的上帝，所以他就把永恒性放在里面。人之所以是人，因为人有这个部分，就是永恒性。那这个在呢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告诉我们，上帝按照万物呢造成美好，按照时期把万物造成美好，也就将永恒置在人心中。 He implant the eternity into human heart， 就人心里面有一个本性，这个本性就是无止息的存在。你的写无止息的存在。不过上帝的永恒跟人的永恒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上帝的永恒是自我存在的永恒，人的永恒是被造而有的永恒。第二，上帝的永恒是无始无终的永恒，人的永恒是有始无终的永恒。有始无终，上帝的永恒是无始无终的永恒，人的永恒是有始无终的永恒。第三样，上帝的永恒是一切其他永恒之母，是绝对的。人的永恒是要归回上帝受他审判的一个永恒。所以 God is spirit， so you are created of the image of the Lamb of God， you are spiritual being。 第二，上帝是永恒的， God is eternal， the immortal， so you are created in his image， you are eternal being， 永恒。那这个就是人之所以能追求不朽的动机的原因，the drive to seek for the immortality， 这个动机动力就因为你有永恒性，所以经常追求永恒的事情。第三，上帝是主， God is the Lord， 上帝是主，所以人才被造而有自主性，自主性。So men are created to be autonomous， 有自主性在。当然我们的自主性不能被认为是永永远远是完全自主自立，不需要依靠其他的，不是。我们的自主性就是有自由的成分，有自由的成分，有选择的可能，这就意思。其实宇宙最大的问题就是主权冲突的问题，人事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主权冲突的问题。上帝说我是主，他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造成了我是主，他也是主，所以他就不听上帝的话，因为我是主，他有上帝的形象嘛，所以麻烦就在这里。所以上帝造人，其实用我们的眼光或者我们不了解的不够完美的理性来说，是自找麻烦。如果你家里面有一个什么都跟你作对的人在一起，你是感到很讨厌，对不对呢？但你不知道你在别人眼中就是那种人，因为你常常因为你有自己的主见不愿意跟人在一起。所以上帝说我是主，被造的人说我是主，因为我有神的形象嘛。所以他呢，他用他的主权处理万有的时候就麻烦来到了。 两岁的孩子不要听你的话，把家里东西乱搬，你放在桌子，他放在床之下，你把他在哪放桌子，他再把他放在橱子里，他有他的主见嘛，你就感觉他跟你一帮一忙。所以很多做母亲的很讨厌孩子到厨房替他洗碗洗洗洗汤匙，洗到最后的还要洗整个厨房在干面，因为他是主，所以他的选择权，他的意志功能一表达出来的时候，就给你无穷无尽的麻烦，你不能照着你的意识行事。所以耶稣叫我们祷告的时候，愿你这旨意行在什么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就是呢，避免主权冲突。当然，我们自从亚当犯罪，已经完全没有原本的自由了。我们没有办法再过一个真正自由的生活，因为自由对自由使用，就使自由达到了一个自我限制的果效。自由的绝对化就是自杀的开始，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完全自主。但是罪人在犯罪的事情上还是自由的。听这句话，我们已经没有自由选择救恩，没有自由选择上帝的计划。上帝如果不愿意施恩，不愿意赐下独生子，我们的自由没有办法放弃任何一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在犯罪的事情上还是自由的。所以这样呢，你以为你是自由，你自由犯罪的结果就做罪的奴仆。所以这个矛盾性就变成自由的矛盾性，自由的限制性，自由的反合性，自由的矛盾性，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要认识。犯罪以后的自由不是真自由，犯罪的时候你是自由的，但是你真正是用自由出卖自由，用自由杀死自由，用自由限制自由。这个呢，我用很简单的例子来讲，你走一条路到这里的时候，哎，突然间分叉了，分叉的时候呢，你就看这个表，在这里有一个符号，这里到哪里到哪里，那你一定要再走的时候，那个速度就逼你不能两条都走，对不对呢？不能两条都走的时候，那么你就在这一刻中间呢，你做一个决定，这个叫做意志。那意志的存在是不可忽略的。所以呢，当这个Erasmus 跟马丁路德分标的时候，就是他们对自由的看法不同。马丁路德说意志是存在的，但是自由是没有的，所以马丁路德说就叫做 the bondage of will， 意志实实在在是受到奴役的，所以被奴役有限制的意志。所以两个人都承认有意志，但是呢，马丁路德说意志实在是被奴役的，那么他说的是自由意志，马丁路德是限制的意志。所以亚当原先抗拒上帝不守诫命吃禁果的时候，他是用了自由，那个以后自由就没有了。所以现在的人呢，已经选择了向左走的人，他已经失去了原先可左可右的自由，他只能在向左走的果效中间走到底去死，因为原来这一条死路，那么那个原先可以选择的那个功能已经失去，那机会已经失去了。所以呢，当人说我是猪的时候，他只能选罪恶，因为他已经离开上帝了。那么什么时候叫做义呢？因为上帝是义的本体，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truth in person that is God， 上帝是真理的主体，有未格之真理的主体，有未格之义的主体，有未格之爱的主体，有未格之圣洁的主体。 God is the subjectivity of holiness in person， the righteousness in person， subjectivity of truth in person。这个真理的主体性的上帝是有位格的神，就跟人所想象出来的客观的或者想象出来的那个真理，那个道是老子想出来的道，那这个客体是老子思想的产品，这个不是，它是主体，它是创造一切思想功能的主体的原版。所以这个上帝的这个主体性的真理的位格是它的本身，它自己就是这个上帝。那么这样呢，当我们这个说我不要顺服你的时候，那你就把自己当作是这个生活的中心了。When you make yourself the center point of your life， 那你自己变得 anthropocentric， 那么上帝就是义的本体，一个不归回义的就是不义，就是这样简单。所以罪是什么？不顺上帝就是罪。大家说不顺上帝就是不归上帝的义的就是不义，不归回上帝的圣洁的就是不圣，不归回上帝的爱的就是不爱，不归回上帝的真理的就是不是真理。所以凡是真正的顺从或者奉献或者灵性或者这个义， 就是呢你归回上帝，这个归回的本身也就是呢真正的总路线。所以归正是一个原理，是一个方向，是一个原则，是一个神的要求，把你的心归向我。他造你成了一个极，是在神的极之外的极，这个叫做受造。而当你的极归向他的极的时候，这个叫做救赎。所以他把你救回来归向他自己的时候，你只能效法耶稣基督。你可以怎样祷告，用你的意志祷告，结果你要说不是照我的意思，是照你的意思。你归回神的时候，这个叫做义，归义，领人归义，归回神自己。你的小的受造的极归回上帝伟大的创造的极的时候，这就是叫做合一，这叫做奉献，这叫做信心，这个叫做顺从，这叫做灵性，就是这样简单。那么呢，这个主性只有神是绝对的，我们的自主性是被赋予的，而我们的自主性在亚当犯罪已经没有可能真正自由的。所以你借着基督归回上帝的时候，你才真自由。所以耶稣说，所谓犯罪的是罪的什么奴仆，上帝的儿子叫他自由，他才真自由了。这是第二样。第三方面我们已经讲了几种了，上帝是灵，所以按照上帝形象样式造的是有灵性的。上帝是永恒的，所以按照上帝形象样式造的人以万物不同的地方才永恒性。上帝是主，按照上帝形象造的是有意志选择功能的啊，这个从堕落之后有分别已经提到了。第四样，上帝是圣洁的，所以按照上帝形象样式造的是有良知的。上帝就把圣洁的这个代表同圣洁的批判者放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 conscience synodesis 是 knower of me 以我同知的这个功能，良知就是神的形象之一。良心的中文是好的心，其实很多人良心加上一个旁就变成狼心狗肺，已经不良了。原文不是良心，印尼文叫做小的心 hati kecil， 或者光照的心 hati nurani， 要不要跟我念 hati nurani？ 印尼文很好听的，你一听我讲就知道了。这个 nur 是阿拉伯文，也是希伯来文， nur 就是光， nur n-u-r 就 nur 就是把光照射出来的。 hati nurani就是里面一个光在你心中照射，那这就配合了旧约圣经。原来全本旧约圣经没有出现良心这个字，所以良心这个字在旧约从来没有出现，但是良心这个字在新约出现了20多次。良心这个字呢，就像旧约里面所描写的，词句上没有出现，但是呢至少呢它功用上出现。那是什么呢？人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灯，光照人的，鉴察人的心肠肺腑。 The spirit of man is a lantern of God， 所以人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神就圣洁的神就把良心放在你里面，所以你里面有一个鉴察你的神灵。有关于良心论，我在圣灵良心与撒旦的圣灵里面，我讲了其中有七大功用。The nur， 良心的七大功用，良心可以做光照鉴戒，可以做审判工作，那么可以检查分辨是非等等的良心的工作。人虽是人，因为人是按照上帝形象造的，所以这个形象就包括了天良的功用，良心的功用。所以良心这个字在希腊文跟拉丁文是同样的意思， synodesis conscientia， con 是同， scientia 是知道， conscientia 就变成英文的 conscience， 就是呢Co-knower， 那 science 就是 science 是拉丁文，就是 skill 就是 I know， conscientia the one who know together with me， my co-knower 与我同知的。所以上帝这样造人有他的形象之后，我们就看见人就有一个什么相对性，相对性的两方面，与神相对的存在，对我存在的存在。谢谢。神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神自己里面有位格相对的这个功能。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把人造在一个相对的被造的相对性，所以人就有与神相对的存在跟对我存在的存在，那这方面在 存在主义的哲学家里面讨论过，就是我与我的关系的问题，这个叫做即我存在与对我存在， being in itself and being to itself， 对我存在。人是唯一能够自己分割、自己对立、能够自己对自己劝勉、自己对自己讲话、自己对自己懊悔、自己对自己这个警惕，有没有啊？有时候你三更半夜自己起来，我刚才为什么那么笨？你怎么可以这样？你就自己回答说，我不这样要怎么样？然后你自己对自己说，下一次不要这样。好了，自己回答说，好了，下一次不这样。有没有啊？啊，你的自我分割就是这个自我相对性。所以人不但有对神相对性，还有对我相对性。对神的相对性产生你的责任感，对此自己的相对性产生代表神审判自己的功能，这是良知一个很大的功能。接下去我们才提到下面上帝一切的本质，上帝是真理，所以人被造成了唯一可以明白理性的货物， the only being to know to have the capability to know the truth。 上帝是真理，人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人就变成唯一能够明白真理的活物。有时候你听到一些重要的话，或者明白一些重要的真理，你心里感到快乐得不得了，有没有啊？啊，有那个觉悟真理的快乐，因为真理使你释放。讲这句话的有两个人，都同一个时代，一个叫耶稣，一个叫西尼卡。西尼卡是新尼加，是这个一个伟大的文人哲学家，也是尼罗王帝的一个私人的这个顾问。Seneca 讲一句话， The truth never make you rich but the truth set you free、yeah. 真理不会使你富有，真理会使你很自由。所以那个很富有的人呢，常常不自由，很自由的人常常不富有。要不要讲这两句话？很富有的人常常不自由，很自由的人常常不富有，哪一个好啊？啊，你今天哇要到 Staten Island 就来，要去 Chinatown 就去。我告诉你 ，George Bush 就没有这种自由的，因为呢，国家的护卫要把它包围的四周围紧张的不得了。我参加 Clinton 第一次就职典礼的时候，我吓了一跳，这个人突然间从汽车跳下来，不要坐车，不要人保护，就在路上走。那么两边几万个人在欢迎他，在叫道欢迎新的总统就职的人。那些拿枪护卫的人紧张得不得了，因为如果他被暗杀怎么办？刚刚按着就这典礼成功，他马上自由自在。那么那些人追着他，那些人名叫什么？ Paparazzi。 你不懂 Paparazzi 就一直追着，一直守着你的，一直列着你的人叫 Paparazzi。 所以戴安娜到哪里去都没有办法有私生活，因为 Paparazzi 记者一直追着他。其实戴安娜这个名字是一个希腊名，因为希腊神话里面，希腊神话里面，戴安娜是什么呢？不是，是打猎的。嗯，同一位，是月亮，是打猎的女神。那么她带着一只狗，拿着剑去打猎，结果呢，她在地上不但没有打猎，变成被人猎的，被人做猎物的。言归正传，好。神是理真理的源头，我们是唯一能明白真理。所以人在地上呢，同狗猫不同的地方，就是要探求知识，要明白真理，要跟真理发生关系，他才感到人的意义得到满足。这个是神形象的一部分。把这方面跟第一方面连起来，人就变成唯一能领受启示的物。 The only beingTo receive the revelation of God， 领受启示的活物。神是真理的灵界的主体，所以人被造的是变成能够领受启示的活物。这是神的形象在人的身上。上帝所造的一定有主体性的功能，有客体性的这个环境配合。上帝造了能领受真理的人，上帝就乐意把真理启示给人。阿们。上帝造了能看的眼睛，上帝就造了不能看见的空气，否则眼睛就蛮麻烦的，被空气围绕什么都看不到，对不对？所以造了主体功能，就造了客体环境，配合的时候 就把神的旨意都成全，感谢上帝。所以人是有理性有悟性，明白上帝的道，明白普遍同特殊启示的唯一的一种错误。接下去，上帝是义的本体，所以上帝就把这个德性的功能，上帝就把法性的功能放在人的心里。人会判断是非，人会定善定恶，人可以知道，可以判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我的最小的女儿啊，她的这个义心很强，对的不对的，马上就讲出来，一点都不勾结，一点都不要这个妥协。有一次呢，我开车很快要去做礼拜，一辆摩托车突然撞出来，撞到了一点，那摩托车就弹出去了，弹出去可能就脑震动了，可能就半死了。那我就下来看了他的情形，结果呢，我就直接开车去，然后请我的太太留下来叫 taxi 带他到医院去。那我的女儿跟我去做礼拜，她就在座位旁边就开始用发关的口气对我讲话了，因为她是按照神形象样式造的，有发性在她身上。为什么你留下妈妈处理？为什么你撞人你不是自己处理？不容易打，对不对？我说呢，我请妈妈处理，因为父母兄夫妻是一体，我们一家都要负责。但是他是你的，又是你开车的，为什么你不处理？我说我如果现在留下处理，妈妈开车去，她不能代替我讲道，我去她可以代替我处理，所以我去。她说这样就可以了。发信了、这几岁你知道吗？才不到大概12岁了，12岁了，他有发信的，里面有一种发性的判断，这个对，这个不对，这个可以，那个不可以。如果带一只狗，他不管的话，就摸他就很高兴、他不会问你这个问题，因为人有发性。所以，如果一个小孩子从小就义心很强，发性功能的判断要求很高的，你要看这个人以后怎么样。那么，他真正是照着那良心原有的本性，在神的道里面再建立起来，那他对社会一定有贡献。而一个人在发性上随便妥协的人，这也是乱七八糟的，这是一定的。人性的尊严，人性的价值，在佛里面的神本性的这些功能的发挥。接下去，上帝是爱，这个只有基督教圣经有。在可兰经里面最高的一句话，上帝是充满怜悯的，充满慈悲的。就这个阿拉伯人叫 Rahimia Rahmania， 要不要跟着读 Rahmania Rahimia？ 这个阿拉伯文的 Rahmania 是充满怜悯的， Rahimia 是充满谦卑的，充满慈悲的。但是呢，没有一句话说上帝就是爱，这一句只有基督教的圣经有。所以这是神的本性，上帝是爱。所以上帝造人的时候，人就变成了有被爱与爱的交通可能， the communicative possibility of to love and to be loved， 能够爱与能被爱的交通可能。那这个可能如果双方面都得到满足的话，做人就感到很甘愿。如果一个人只有爱人的可能没有被爱的可能，感到有遗憾，因为交通变成单向。如果两方面都得到完美的平衡的发展的话，这个人做人就很甘愿。神造人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功能放在人的里面，所以人是一个能够懂得爱也懂得被爱的一个活物。OK， 我们小的时候都说父母所爱，被父母所养大，接受了爱，长大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爱别人。到我们生孩子的时候，我们就做父母一样的，把爱人留下去，从受变成施，是这个意思。那如果没有结婚的人呢，你就把你的爱的动能把它放在对别人的身上，对孩子的身上，教导人的身上，传福音的身上，这样你还可以得到平衡。因为神造人是这样的，所以这交通的本能同人际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爱的真诚上面，而这一方面是根据神三位一体自己彼此相爱的功能而行出来的。所以呢，三位一体的教育是一切人际交通的根本。 The Triune God, The Doctrine and the Teaching of Triune God is the basis and the foundation of human community life. 上帝是光，接下去，上帝是光，所以按照啊，
光的本
是上帝是光 ，God is light， 圣经的话，上帝就是爱，上帝就是光，上帝就是光，所以人被造成了可以反照上帝的荣耀的可能性，人可以 reflect， 人可以面向光，也可以反照光的功用，这是神的形象在人的身上。所以你看见了月亮跟太阳之间不同的地方，太阳是光体，月亮是反光体，啊，先受光再反光，反射那个光，人也是如此。所以人的本性就成为神在物界的代表。其实呢，动物是看不见神，你对它的主人，它就从你身上看见有神的，你懂吗？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他的狗的上帝，你的狗看你就像上帝来了。别的他不管，其他的除他以外，别的都是假神。所以他不听别人的话，别人再讲其他，咬他一口，你呢，喊一喊他，吓死了，把他尾巴扔进去。因为你就是他的神，你反照上帝的荣耀，在万物中间的人是上帝的代表。宇宙万物就看我们是上帝的，而儿女中间，在儿女面前，父母是上帝的代表。所以做父母做得成功的人很容易对你的孩子说有上帝，你做自己做得不像样，他根本不相信有上帝。美国十九世纪最大的无神论是谁你知道吗？两兄弟啊啊！十九世纪美国尼采已经在泥土下面给人踩，但是德国美国最大的无神论是英格索有一篇论文我看到了，短短的，他说呢，全本圣经的预言都没有成就，只有一句话成就，就是耶稣讲我来不是叫地上和平，是叫地上动刀兵。 The only prophecy fulfilled、叫婆婆与媳妇相争，父母与儿女相争，兄弟与兄弟相争，这个预言真的达到了，其他都没有。他是无神论，反对基督教到最厉害。而这两兄弟是谁？是牧师的孩子。为什么牧师的孩子变成无神论呢？因为这个牧师不像样，他酗酒打人，啊，他打他的太太，他呢凶恶的不得了，发脾气。所以呢，这些孩子呢看见这个父母，他就不相信上帝。人是上帝光的反射，人是上帝荣耀的代表。从人身上反照出来的荣光，就是使其他的受造之物看见神存在的原因。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言语、行动、侍奉，我们的这个态度上怎样做人，你就是神的代表，因为你是神的形象样式造的，你有神的形象样式在你身上。好多好多最坏的、最反对基督教的，都是从牧师家庭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许多牧师有牧师病，许多传道人有传道病。什么叫做传道病？我是神的仆人，你不可以不尊重我，这是不可以的。尊敬是送来的，不是必来的。大家说，尊敬是送来的，不是必来的。如果你该受尊敬，那些常常故意不尊敬的人，有一天良心发现，他会做人做得很不平安，最后还是要尊敬送来。所以你不要逼人，你一定要尊敬我，因为我是神的仆人。来引用圣经，引经据典，耶和华的仆人，他是耶和华所高的，我不敢害他。大卫对扫罗，那是大卫的样式，大卫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榜样，不是扫罗该得的。所以如果一个人一天到晚讲我是耶和华的仆人，你要尊敬我，他大概是像扫罗那一种的人，是不配的尊敬。你记得很多最好的人是牧师家庭生出来，其实最坏的也是牧师家庭生出来。你看这个牧师怎样代表神，怎样做神的工作，凡是诚诚实实，凡是牺牲。这是定理，我们来一颗牧师学好不好？一个学分好了。因为你们如果预备侍奉上帝，千万不要用特权， 特别是牧师的孩子们，无论如何都要用特权，不可以的。你一用特权，你就不像上帝的儿子，因为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就是到世界上来，虽然是儿子，还是经过苦难学习顺从，以致达到完全，他是没有特权的，才是神儿子的榜样。接下去，上帝是生命 ，God is life， 所以上帝应许永生，成了人最大的特权。如果你把全本圣经上的应许全部归纳起来，最大的应许只有一个字，就是永生，只有一件事，就是永生。所以呢，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五节，上帝所应许的就是永生。人按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结果人可以享受神永远的生命，这是人一个很大的特权。上帝是尊贵荣耀的，上帝是尊贵荣耀的。接下来，所以人被造有神的形象样式，人也是尊贵荣耀的。这个尊贵荣耀配上刚才的相对性，就变成能够在最尊贵荣耀的这一个状况中间敬拜上帝，能够在最尊贵荣耀的状况中间敬拜上帝。 To worship God is to give the glory back to God, is to honor God in the highest place. 这个敬拜，所以呢，我把这个价值观跟尊贵放在一起来分析。尊贵里面就是对价值的彰显，价值的定位，对价值的认可。所以呢，你说这个有价值的，你就这个炫慕它，你喜爱它，然后你就敬佩它，你就从这个尊敬、敬佩啊、尊崇，然后就变成了这个敬畏，到最高的价值变成什么？敬拜。你们明白吗？啊，你有敬礼、敬重、敬佩、敬畏，到最高最高的叫做敬拜。这完全是在一种价值系统的范围里。The system and order of honor， 所以呢，最高的受敬拜，那最低的你喜欢，啊，你喜欢他，也你尊重他，你敬佩他，敬重他，你敬仰他。最高最高的价值呢，你不是单单敬仰，你敬拜他。所以当 worship 一出来的时候，拜字一出来的时候，这已经进到了宗教关系，宗教关系。所以呢，人关系中最高的一层，就是对价值的认同，最高价值的尾声，这个叫做敬拜。在拉丁文里面，宗教这个字 religare， religare 是什么？关系，从关系这个字来的，关系来。所以这里神的形象的这些层次全部讲完了以后，我们就要谈到人在宇宙中间的关系的问题。有什么问题没有？
讲了这么多没好，他这可是他一做了一个试探，马上就堕落下去。
这些东西在亚当堕落以后，他的子孙还会发生出来，这表示在亚当本来是有的。所以亚当里面有这些，但是他还没有发挥的时候就堕落了，啊，堕落以后这些都玷污了，虽然玷污了，在他子孙中间继续不断发挥出来，这是表示人性本来有这些。所以呢，进化论跟基督教的信仰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就是两个不同的方向。人到底是从圣境堕落，或者是从的恶境里面上升。如果人是从圣境堕落的话，那么呢，现在是原造是美好的，现在是失败的，对不对？第二个，进化论是人是从出生出的警戒中间上升的，现在就变成尊贵的人了。所以就是这个方向问题。所以进化论是不是科学是另外一个问题，进化论到底对人的定位是怎么看法才是更重要的问题。把进化论当作是纯生物学的知识来讨论的，这是很低级的一种定位方法。但是看出进化论背后的另外动机的，那就用神学性的眼光去看出来。为什么呢？如果人是从圣境堕落下来的，那么呢，我们就应当悔改。如果人是从出境上面生作人的，那我们就应当自傲。你明白这个不同的地方吗？啊，基督教要人悔改，要人归向上帝，这其中呢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原位本来是美好的， 第二，未来的位分是可能达到更大的果效，所以你悔改，你就得到神给你最高的智慧，最大的那救赎果效给你改变。所以基督教呢，是说你从圣井掉下来，现在你应当回头。二呢，进化论是说你本来就是牲畜，你本来就是野兽，你已经变到这样了，你还不骄傲吗？你应当很满足了，所以没有悔改的可能。你从这个角度看呢，就完全不是讨论生物学是不是可能怎样进化，你就明白了这个人性的问题要怎么处理。你们有时候呢听到这样的解释法的话，你的生命里面应当得到一个震惊，然后你看到一个新的看法了，这看法使你过去的观念完全改变过来。你的人对人的定位，人对人的评价，人对人的价值怎么样定义呢，这很决定你以后怎样做的。这就是希特拉勇敢于把优秀民族当作应当统治全世界的这种的精神来做发动战争，而一点没有良心，这辈子也没有。因为人是进化的，物竞生存，强弱如强食，这是天公地道，是非常合理的事情。我这样做为什么不可以？但意志如果是最优秀的，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用德意志精神统治全世界，这是理所当然。所以你们要尽量去生出最优秀的品种出来，这样叫优生学，达到统治世界权益的手段，有这样的办法。这根本全部是根据从进化论的理论产生出来。所以一个人不要以为他接受进化论，他就是接受一种科学，他是接受一种撒旦摆布的对人性错误估计，从对人的宇宙中间完全堕落性的一种这个定位的危机，是很可怕的。好，我现在神的形象原有的世界啊，原有世界，所以人会啊，还有最后一点还没有讲，我讲完了再发问题好吧。神是创造者， God is a creator， 人被造在万有中间成为唯一有创造性功能的活物，哇，这一点很大了。 Man are created to be the only being with creativity， 人是唯一有创造功能的活物。所以呢，还有一点，再加一点，这个先解释，等下再加一点。所以呢，当人在万有中间发现应当有些创新的时候，他是正在应用神给他的原有的本性中间的潜在的创造功能一出来的时候，文化具有新的动向。所以所谓历史呢，就根据几个有创造功能给整个时间过程的定新定向的那些人的贡献，这叫做历史。也许讲这句话你们不一定赞同，但是所谓历史就是巨人的影子所连出来的线，叫做历史。 The shadow of giants line up becomes history。 所以你谈历史的，你不可能不谈那些伟大人物跟他们的影响，因为历史不是一条没有意义的连续线，历史是每一个巨人投下的影子所建立起来的连线。所以历史观、历史学的一个看法，这都是总原则的问题。所以当你谈音乐历史的时候，你不能不谈 Palestrina、 Henry Schutz， 然后 Johann Sebastian Bach， 然后谈到 Telemann， George Philip Telemann， George Frederick Handel， 也谈到 Joseph Haydn、 Mozart、Gluck、 Beethoven， 你就谈这些人历史。因为他们不但在历史中间存在，他们也决定历史应当走哪一条方向，对不对呢？当贝多芬把法国号的重要性加在第三个交响乐的里面的时候，你就看见慢慢整个交响乐的扩展就有一个方向，这以前不是如此的。当你发现 Handel 在一个大区快要完的时候突然间结束，寂静无声，好像是启示录讲天上寂静片刻，然后才哈利路亚出来的时候，你看见新的境界出来了。那以后呢，哈伊顿写 oratorio 一定受他的影响，其他的 Mozart 等等写 vocal music 一定受很多影响，这是表示他给历史定向。所以所谓历史的一定有一些创造性的人物突然间把一些重要的东西产生出来，这是人性有神形象也很重要的部分。所以当毕卡索把人画成像鬼一样的时候，他是表演上帝，他把帆布当作他的宇宙，他把壁画当作他的创造， 他把新的形象当作他的新自己，所以他把他想象中的中间用他的创造力放在环部上面，创造了新型的世界出来。这个就叫做 creativity 创造性，人有创造性，而其他的比较不能发挥创造性的人就变成对创造性的欣赏，这些人的形象样式是处于比较被动性的，但他们能欣赏创造性还表示他们与创造性是有份的。你把猫带到博物馆去，你叫做 Michelangelo， 他说喵，你看到这个是 Picasso， 喵，你说这个是 Salvador Dali， 他没有分辨的。但你原来不懂，有人跟你解释，你哎，原来是这样，哦，哇，真是好，这个为什么这样难看死，哦，是这样，哦，有意思，好，现在明白了。但你变成不能创造，至少欣赏创造，所以你还是有份于创造性。人之所以是有神的形象，因为神是创造者，人也变成有创造性者，有创造性就变成，我讲传统的对人性的这个神的形象样子不会谈到这么广的。那么我们先把神本性中间一切的丰盛，我们在他这个形象里面把它发展出来，你知道原来人都有这些的。那你这些东西怎样去交代呢？就是定向的问题。你的创造性是为神吗？你的光照性是为神吗？你的相通性是为神吗？你一切的一切是为神，定归向神的时候，那你就是按照神的形象而为神而活的人，就是这样，神的形象样子。好，有什么问题？啊？哦，还有一点没有。啊？有一点我要讲的。神是美的源头，人有艺术性啊，当然创造性把就表达出来。传统神学很少注意美的事情，很多注意理的事情，所以我知道神学美的事情很少知道。那么神所创造的美是很奇妙的，表达他的自由创作同那个发挥性在里面。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如果能够在真，就是真理，善就是美的，美就是艺术方面，把神的创造性同神的永恒性再发挥出来的话，我们更能表达上帝的形象。你发现呢，基督教影响的地方一定是艺术音乐高过其他宗教的地方，有没有啊？基督徒所唱的诗歌多少啊？有没有20000首啊？有没有啊？有没有500首？大概教会你的诗歌300多首。一共全世界基督教唱的诗歌多少？有没有50000首啊？没有，不知道，不知道，嗯？
现在的
这，也不知道了，不知道现在啊？很多哈，不知道多少。这个也差不多10000的，哪一个？诗歌做成曲的也应该有那么多吧？Guinness Book of World Records 说最少500000。基督徒所唱的诗歌最少500000，我一看我就反对。这是大概是1994、99年，我 record 里面提到的。我那个时候看我就感到一定不会这么少，因为我都还没有放进去。哪里会只有500000？我就好多首没有放进去，对不对？雅歌、面向永远的家园、无论何处去、猜我，还有什么呢？什么啊？如我献上，最重要的。这归正的验过还是放哪里会只有50万？所以这美的表达，那有人就说绝对不可以有形象，绝对不可以画的，不可以有偶像，他就把它绝对化了。我不认为应当这样绝对化，因为如果不可以有形象，为什么上帝的儿子到世界做人有人的形象？不但如此，讲不可有偶像、不可画像的摩西呢，在圣经里面自己告诉我们，有两个基路伯是雕刻出来的，放在右柜的上面，还有在圣所跟至圣的幔上面是雕刻出基督伯，是绣上去的。所以艺术不能否定的，我们如果一定要坚持否定一切艺术的可能，我们就放弃神形象样式的一部分。神创造者给我们创造性，甚至美的源头给我们艺术感，这些东西都要发挥，这是基督徒的特权，这也是基督教历史里面和别的宗教最不同的地方。 其实你们有时候看到回教堂很美丽，很多人认为回教的建筑很伟大，我认为根本是基督教的抄袭。所以我一直告诉你，你是长子，你不是奴隶，你不要自卑，你要拾回你自己原有的长子的位分，好不好？你看回教徒回教堂是怎么样的样子，多数是这样，然后这样，然后这样，这个叫回教堂，对不对？基督教是什么？是这样这样这样，基督教堂，对不对？还有呢，其实基督教的建筑是很多种，但是真正源于基督徒自己灵感产生的建筑形式是十二世纪，这以前的东西都有一些是模仿。但是在第五世纪的时候，曾经有了一所最大的礼拜堂，那个是历史上第一个很伟大的赏赐，就是呢建在伊斯坦丁，伊斯坦布君士坦丁堡。那个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 Hagia Sophia。 刚才那本书还在吗？忘记也带回去了。到了1453年的时候，差不多900年以后建好了以后，这回教徒大攻破了土耳其的这个最重要的都城，就是君士坦丁堡，被回教徒打败的时候，回教徒是用什么？用大炮来攻城的啊，那个大炮大到一个地步是历史上没有的，超过200公斤一粒大炮。那个大炮是基督徒做的，是为了赚回教徒的钱，回教徒用钱买基督徒做大炮去打败基督教的，你懂吗？所以你不能侍奉上帝侍奉马门，你要清楚啊。当你做生意的时候，结果是出卖信仰或者出卖神的荣耀，你就应当有数，你赚钱要以荣耀上帝为你整个人生的基础。以后呢，他们就建了四座什么这个塔来叫人祷告的，在这个地方，这个现在叫做什么 Hagia Sophia。 Hagia 就是圣， Sophia 就是智慧，圣智慧堂。那么这个圣智慧堂呢，一给回教拿去了以后呢，那个苏莱曼王呢，他就认为我一点不可以在基督教下面，所以就在哈盖索菲对面建了一座差不多一样大的东西，叫做回教堂，不是基督教。那么把这个礼拜堂里面就完全漆黑了，为什么？上面的耶稣的圣像 icon 大得不得了，全部把它涂得黑黑的，然后变成一个回教的回教堂，变成回教的，然后自己再建一个比这还要更高，但是这个圆顶就没办法比这个更大。这个圆顶如果我没有记错是差不多36公尺，没有柱子，高的地方是现在的房子差不多20层都高，上面一个圆顶叫重墙盖下来，是没有柱子。去过的人举手，有谁去过的？这伊斯坦布哈，他给说过，那他对面建了一座呢，那个就用这个样子做的，以后所有的回教堂就跟着那一座做。所以回教的建筑根本不是创造性，创造性一定是在神形象样式的觉悟者中心中，所以是伟大的音乐一定是在欧洲，在基督教的地方，其他的音乐呢没有什么特别。所以呢，你看见这没艺术感，这是神形象的一部分，传统的神学完全不注意解释这一方面。所以我想我们这个从宗教改革一直到今天，我们的神学是 overemphasize on the rational part， 是注重在理性这方面发展。我不是说不好，这个因为真理是上帝，理性是上帝的形象，上帝造人给人理性，所以人在理性上发挥神真理的伟大，很好的。但是真正的美也是上帝，艺术性是神形象造的人所有的，人把艺术发展到最高部去以后，上帝的时候，这也是人的这个神形象的表达的一点。所以呢，最伟大的建筑，最伟大的音乐，最伟大的图画，最伟大的雕刻，不是在回教地区，不是在印度教地区。你看印度教的这个体态啊，你看圆圆的嫩嫩的啊，那个准确性是没有的，力的表达是没有的，所有的浮像都是，有很多浮像是美的不得了的，其中一个最美的在印尼的博物馆里面，那个浮慈祥到神圣演出那个地步，我看到全世界没有几座比那更美，有一个特地照片来给你们看，再不然就你们去看我的时候，我带你去看。 那个美得不得了。但是呢，到了力、永恒这些东西，不要再完全没有，就是在基督教的地区。所以呢，这个文艺复兴的艺术跟基督教艺术又有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我给你点出来好不好？希腊艺术跟文艺复兴的艺术不同的地方，希腊艺术是基督道成肉身之前，文艺复兴的艺术是基督道成肉身之后。虽然文艺复兴的真正的重点是以人为中心，但他已经没办法挣脱受基督教到世界上来道成肉身以后的影响。而希腊的纯美主义 Pure Beauty 的这个艺术呢，是没有方向，是没有目的的 Point to nothing The pointless art 是这个 plastic world 封闭系统里面的理想的美而已。所以你看 Venus 的 Milo，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Venus 的 Milo， 你知道这个 Apollo Belvedere， 这是世界最美的男像，最美的女像，在历史中间曾经找到的 Apollo Belvedere， 那个体态的美和那个整个男性的表达，我相信足够使你一直看他，以后你就不结婚了，因为你没办法找到这样美的男人，你宁可不结婚，所以他会害死很多女孩子。照样的 Venus Milo 那个体态就不是正的，是有一点歪的，那美到一个地步呢，每一个角落都给你看见了，不能再美的地步。那结果呢，这个这种美呢，根本没有把人的意义表达出来，除了创造原有的启示神的智慧和美态在人身体上的表现之外，最伟大的设计、最伟大的计划之外，人的意义、人对永恒的关系是没有。所以当你看到这个文艺复兴的高旗有三个人，一个就是达芬奇，第二个就是 Michelangelo， 第三个就是 Raffaello 的时候，你看见他们所表达的是三方面。达芬奇代表智慧， Michelangelo 代表力同意志，拉斐罗代表仁爱同这个温柔。所以这三方面智、仁、勇的表达，这三方面已经达到了超过希腊艺术的地方，因为他们受过基督教的影响。所以你在米开朗基罗所有雕刻里面、所有的图画里面看不到笑，只有看到一次，就是一个酒神旁边一个小孩子笑得不大自然，因为本来作者本身每一次笑都不自然，你知道吗？艺术品就是艺术家的形象样式。大家说，艺术品就是艺术家的形象样式。文艺作品也是最高峰的时候表达了文艺作者的形象样式，没有办法超越的。他是怎样的人，所做的就是到那个地方。所以神最高的创作就是人，是神的形象样式。那么这三个人呢，你看呢，在达文奇的画里面许多微笑，而这些微笑都看不见牙齿。你没有看见达文奇画一画牙齿跑出来？没有的。他总是呢，这很含蓄的微笑，很深入的美，给你感受无限智慧表达得胜的把握在前的这种盼望，这是他的解释，对他艺术的解释。所以这是基督教影响之下的艺术，同没有基督教影响艺术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认为连艺术的美、文艺的创作应当列入上帝形象样式在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一部分。所以这方面还有无穷无尽可以发展的地方，是过去的改教家没有好好发现。好，现在我们解答我今天的话语，然后再问你。是真本性，我讲过那些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即使在某一方面人，已经如同
每一件都本质差异。
对，就是在每一件上面，到底差异在什么？人是这个
重要的。因为圣经说，
还是他把这个意念给了他，那么人变成说，这东西给他们要做人如何死，是堕落以后的这个。
本来有的，
就是一个形象，而有的一件事情。那么另外，比如说，
不要太多，全部忘掉。
这个问题就是整个人。
还有，你要学习用简短的话发问。
那
可以。等，我想我应当先解释一些，不然就全部乱了。
这个问题就是说，人和人是靠一种性别之分
OK， 那你等下再讲下去，变人有鼻子，人有嘴巴，是不是？也是向上点，可以太多讲了。OK， 我现在我告诉你，我讲神的本性，因为神是灵，所以人神根本没有物体的形象，所以我们就不谈肉体的形象。这已经分出来，因为神是灵，已经限定一个了。第二样，我们是向上帝，向就不是事，事就不必向，这个是总原则。大家说，向就不是事，事就不必向，所以我们所有的一切是向上帝。所以呢 qualitative difference 一个总原则，它是义的本体，我们被赋予有仁义的这个作用，有仁义的本性是向上帝，不是事上帝。所以呢，这个向的本身就已经把 qualitative difference 提出来了，是没有办法超越的。所以在一切的事情上，没有可能我们有任何东西与神的本质有关系，只能与神的形象有关系，与本质没有关系。所以我们是因为受造与创造之间有一个 qualitative difference， 是一个最大的 gap， 是没有办法超越的，这个你一定要抓住。所以我们只能向上帝，我们不能是上帝。那上帝对自己的知识是完备的，上帝对被造的一切的知识也是完备的，他不可能造一个东西造到里面有一些事实他不知道，这不可能。但我们对自己的知识是神启示我们的，神自己的知识是神愿意启示我们所能知道的。所以呢，上帝不愿启示自己的一部分，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知道。所以到天上去，你还没有办法完完全知道神是谁，因为呢，只有在他愿意启示的部分，你才能知道他。神是完全绝对的本体，我们是被造有一点相似的被造物，所以不一样。那么有关你说无所不知，我们就有无所不想知。上帝无所不在，我们是无所不想去。上帝无所不能，我们什么叫试试看去做？那这个都是动物没有的，因为我们有那个相，不是那个事，所以我们这个功能里面有一种方向，就是要向我们的上帝，是这个样。还没有，你刚才讲的尊贵荣耀是。这个神是最后要得出尊贵荣耀智慧丰富权柄能力全部要归给他，以及做宝座的羔羊，这是启示录第五章讲的。但是这以前呢，是诗篇第八篇，上帝造人以后派他管理一切，然后呢就把荣耀尊贵当作冠冕给他，所以这个是加在我们身上。那人的不是尊贵的本体，但人是有尊贵位分的受造物。人不是荣耀的本体，人是可以反照上帝荣耀的受造物。所以我们就成为世界的光。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又说你们是世界的光。其实我们的光是透过基督反射过来的，基督的荣耀透过我们彰显出来，从人从我们的身上看见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只能说你们效法我，下面说什么？如同我效法基督，所以他不是本体，是吗？是吗？那人是荣耀的，人不是荣耀的本体，但人是荣耀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把荣耀尊贵给我们，所以你要把形象跟附加把它分开来。其实所有都是加的，因为所有都是加的，所以不必分开也不要紧。人有永恒性也是神加的，都是上帝给的。如果上帝不把永恒性给我，你也没有。可能性。你的问题是什么？哦 ，based on the Bible 是。是。本性很丰富的。当然有本质。本质就是他是神，我们是人。Let God be God, let man be man. He is creator, you are created. 那么你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只能自主于我们自己怎么样治理自己，怎么样治理他派我们管理的。 那当我们主理到去抵挡他的时候，就变成罪了。所有的心都是被造的，都是有限的，都不过是相，不是事，就这样解决了。那每一题在谈的时候，我们三十个钟头都谈不完。反正 we are created, we are limited。我们第一个原先被造的就是 created， 是一个事实。第二个，我们被造，所以我们的 limited。第三呢，我们犯罪以后 polluted。你还记得我从第一修年就强调这个事情啊，这三个事情在现代后现代主义才发现，他们用的名称叫做什么？叫做 systematic 这个disorder， systemic disorder， system 不是，它是 unconscious systemic distortion。 所以这个东西呢，我们圣经早就有了，所以很可惜的，为什么要等这些家吵到一些东西？哦，原来我们都是跟人家走。其实呢，在三十年前，我二十岁，四十年前，我就写一篇小文章，理性是极限，理性极限的，我看理性还在发展是极限，理性的成果可以推翻，可以极限，我就讲了很多的道理。然后那个时候我不出名，也不能发表文章，就收在自己抽屉就是了。而现在呢，后现在所讲的东西，根本我早就在讲台里面就推翻掉。我们为什么等到别人讲了，我们才圣人雅会？还有不读他的东西，不叫做不学无术。因为圣经里面所有字，一切的智慧丰盛都有形有体，在基督里记住了，就是这样。好了，我们现在要把四件事交代了，就结束了，不然时间没有了，一直叫不完哈。上帝造人的目的是什么？现在你写下来，人被造是有神所既定的目的。所以上帝造人不是呢一个玩笑，不是偶然，是一个有计划有目的的创造。人既然被造在一切之上，又有神的形象样式，那么上帝造人对于整个他的计划里面人的功用，第一就是要人代表神管理万有，不是征服，不是强制，不是逼迫万有，是代表他管理、修理、看守。这个呢，就是文化使命里面二十世纪许多非基督徒提醒我们要做的事情，环保的事情。你要修理、看守这个原子，你要管理这个大地，你要管理天上的鸟、地上的兽、海里的鱼，管理它，不是尽量杀害它，尽量把它做你牟利的工具，尽量成为经济的这个奴隶。那是人有许多人就变成经济动物的时候，就把环境蹂躏了，就弄坏了。这是神造人的第一个目的。所以我刚才说，狗看你就像看他上帝一样，你对他来说就是他的上帝，因为他没有办法看见上帝，所以你就代表神管理他。那如果你真正爱狗，我从前呢不懂得怎样管狗、爱狗，我用打来叫他，结果他变成野狗，所以我没有办法处理他呢，就把他交给别人。后来那个人看到很可爱就拿去了，结果他对我说他野得不得了。我知道现在我不懂得这个道理做出来的果效。所有的动物，中国人跟外国人不同的地方，外国人懂得人可以管理动物，所以他就制造一种可能性，教育所有的动物变成顺从人到一个很美的地步，你看到没有？所以你看外国有驯狮的人，狮子在他手下，中国人自己做成狮子弄龙弄死。所以有一次这个中国扎鸡团到印尼一个很大的体育馆里面去表演的时候，我说有没有搞错，为什么外国人可以带狮子来给你看他怎样听话，中国人自己要做狮子做得很可爱。这个就是神学的困难，对 theological failure。 你没有照着神的道去了解你的定位的时候，你只能装狮子，你不能驯服狮子。你看那个 SeaWorld， 你看那个是什么叫 Flipper，看见这个海豹、海狮、海什么，全都变成人手下被治理的。所以那些人实在是在这一方面达到神造人的目的，管理万物、治理万有、修理看守，这是环境的问题。这也变成了什么科学的可能？科学的可能从这里来的，因为人比万物之上，这个环境的保护、环保的工作从这里来的。第二样，人是要彰显神荣耀的美德。人被造为了 reflect， 来反照出上帝的荣耀，把圣洁、公义、良善 在自己身上先治理，那么在人与人的关系中间先执行，然后用这样的原理来带这个带这个对待万物，彰显上帝的荣耀美德。这样人是这些执行，人是反照，间接的反照神的旨意。第三，人是为了要享受神， Men are created to enjoy God， 享受神的恩惠同救赎，上帝的恩爱，上帝的救赎。所以这里变成一个 container， 第二条是 reflector、我们就变成一个可以装满和容具，可以领受，可以享受上帝的恩，上帝的爱，上帝救赎的一个容具。这是人被造的第三个目的。所以呢，父被满意满了以后，一今天我们毛病在哪里，一直不能医，因为没有满，结果越为主工作就背底下钻了一个洞让他流，懂吗？父被满意是先满后医，大家说先满后医，侍奉是这样的。但你没有追求丰盛的生命，结果你又要侍奉上帝，就得修修搞搞一些，结果怎么打几个洞水流出来，怪不得有两个礼拜讲章就讲完了、所以你们来这里读书不要来修怎么样转动啊，要满意，不是漏洞，懂吗？上帝要你享受神。我对所有的神学院有很大的批判，我对所有神学毕业的做传道的有很大的不满，因为严格的说起来，他们还是很贫穷的时候，就很大胆或者以为就可以随便侍奉上帝。你可以很清楚看见他的供应不到多久就枯干得不得了，而且结果呢就怪人家不尊重上帝的仆人，就假定自己就是上帝的仆人。我认为不是所有的牧师传道是上帝的仆人，还有许多上帝的仆人还没有做牧师传道，许多在台上还没有拉下来，许多台下来还没有升上去。我这句话当然得罪一大堆的人，但我不管，因为很多一大堆人已经得罪我了何况一大堆人得罪了上帝，我为什么怕得罪他们？所以很多在台上的还没有拉下来，很多在台下的还没有上去，那可能神也要用你上去，能预备自己。那你以为自己可以侍奉就用这样办法侍奉的，修修转动漏漏一点点，以为是丰富的流露，你是自欺欺人。神要我们真正享受领受神的恩典，丰富让你传出去。愿上帝赐福给我们。第四样，遵行上帝。遵行上帝永恒的旨意，这是人被造的四大目的。我们代表上帝管理万有，这是神与万有中间我们做中保的位分。所以人有先知功能，人有祭司功能，人有君王的功能。先知功能解释万有，把上帝的意义加注这个世界上。所以呢，亚当呢说你是猫，你是狗，你是狮子，他们命运就注定了。那么亚当说你是猫，他永远就是猫了，因为他的意义的界定是先知功能表达出来的。 Man is the interpreter of universe， Man is the only being to interpret， 唯一有先知功能。人是神与万物中间的中保，所以我们代表万物，代表神，代表神管理万物，代表万物在神面前求恩。我们是神的代表，我们彰显神荣耀和美的，这是在灵性同道德范围里面的功用。第三是我们自己犯罪以后，我们领受神的恩典救赎，使我们重造重生回到神面前，我们自己永恒的一个的功用。第四，我们可以遵行上帝永远的旨意，成为上帝旨意的执行者。当这四方面都成就的时候，你做人是做了神合神心意的人。那这四个总加起来应该成为什么呢？上帝的见证，你就是我的见证。所以见证是一个地位，是一个身份，不是一个行为，更不是一个言语。 To be the witness， not to speak up the witness， not to do the witness， but you are the witness of God。 我们是见证。有时候我感到了可能很难逃避已经受过一些的影响， 奥古斯丁说，得救的人数多少，就是跟堕落的天使的数目一样多。所以呢，天使堕落地上，地上的神，上帝就创造人的填满那个数目，我们就在神与撒旦中间成了神的见证人。所以有两条路，你顺服撒旦你就抵挡神，第二你顺服上帝你就与撒旦开战，就是这两种。基督徒也是这种两种人，你虽然做了基督徒，你还不愿意体贴圣灵，你就是最死的结局。如果你是顺从上帝，体贴圣灵的意思，顺从圣灵不顺从如意，你的结局就是生命与平安都在神的道路中间，与神同心同工。愿上帝给我们做成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只有在基督里。大家说在基督里。我们做一个祷告好吗？请林旺瑞姐妹带领我们祷告。